今年10月7号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的这一天呢，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实践。此后数十年间，共产主义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可是到了1990年代初，全球共产主义呼啦啦似大厦倾，废墟中除了朝鲜仍坚持原教旨共产主义之外，只剩下中国等几个孤零零的面目全非的共产党国家。那么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是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得来的吗？习近平倡导不忘初心，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蜕变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教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呢，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形容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先来谈谈前一部分，其兴也勃，为什么共产主义早期能有席卷天下之势？据说呢，当时包括蒋经国等许多有志青年都曾被这种理论所迷惑。胡先生，
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年有那么大的声势，能吸引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者为他献身，原因当然很多。依我之见呢，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关于私有制的问题。这个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他主张共产。共产党宣言就写得非常明白，共产党宣言里写，共产党人可以把我们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因为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个私有制的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罪恶。于是一些人就以为，如果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共产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随之这个彻底消失。但是呢，这种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早在这个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过。不过这种理想也遭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有力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啊，其实人类的社会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来源于一种所谓不好的制度，来源于所谓私有社会，而是来源于人性本身。如果你废除掉了私有社会，那并不能使这些罪恶消失，反而还可能使很多罪恶变本加厉。那么到了现代呢，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能够复活这种古老的关于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这种梦想，那就在于呢，他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斗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呢，他对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伟大作用，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起到伟大作用，一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啊，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越来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么公有制，共产革命，那就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啊。这种他把一种古老的人的一种梦想和一种现在的所谓这个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就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讽刺的是呢，尤其是激发了那些在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一些人的一些知识人那么一些幻想、一些梦想，那么他们就纷纷就成立了共产党，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可是呢，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 结果呢反而使得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使得人们原来对共产主义的想入非非呢就完全破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呢，共产主义是被他自己给打败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共产主义的齐王野狐。我请教张先生哈，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初呢，共产主义在东欧就突然土崩瓦解，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共产主义理论具有哪些先天的缺陷呢？
这个就是俄共现任的这个领导人曾经总结，就是说前苏联的垮台是有三个垄断，那么垄断权力、垄断经济，同时呢再就是垄断。当然这个它是像概括的说法，那谁来垄断？就是执政党的。但是执政党取得这个政权其实是有背信弃义的结果，就是十月革命本来是要他提出的理由就是我发动这场革命是要召开这个立宪会议，要实行宪政啊。但是呢到了1918年，这个布尔什维克在这个立宪议会的选举，
对不起啊，对不起，张先生，
请从我下压一点。
对不起，张先生，我们现在跟北京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啊，现在我们争取呢尽快排除这些技术故障。那么在这个在这段期间呢，我给大家先读几个这个网友的。
1919年的时候，他也。
我先给大家读几个这个网友的评论啊。首先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风林火山啊，他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现在跟我们连线有一些技术故障。他说，苏共的第一个100年已经到来，结果呢是苏联消失，俄联邦被封锁。他说，中华民国的第一个100年过去了5年，台澎金马拥有了120个免签国，还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繁荣发达的地区。这对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啊。一会儿呢，我想请胡先生来做个评论。另外一位叫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习所谓的原教旨共产主义太抬举习了，习读过的书呢，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习的教父红朝太祖毛任之都不曾系统地读过马列经典著作，文革时期连马列的书记都不让读，只能读毛选。毛在文革之初呢，也曾表示过所谓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但毛在实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不曾再提，况习乎？习呢只信一样东西，那就是 power 政权权力啊。我想呢，首先我来请这个胡平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两位网友的评论好吗？胡先生，
请你能不能把他们这个评论再跟我简单谈一下，刚才我在调整这边的机器。
好的。刚才胡先生，现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连线呢发生了一些技术故障啊。我首先呢给大家选读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样一位这个先生，他请教张先生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苏共的第一个100年呢已经到来，结果呢是苏联消失，俄联邦被封锁。他说，中华民国的第一个100年过去了5年，台澎金马拥有了120个免签国，还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繁荣发达的地区，这对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啊？这他本来是问张先生的问题，因为现在张先生的这个连线呢有技术故障，所以请胡先生您来回答好吗？
我想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恰好就证明了，共产主义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宪政民主的理想却又显示他们的极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才那个其实张先生也谈到这一点，以共产革命十月，尤其是十月革命本身，它其实是属于是一场武装政变。它首先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从他的党内的同志，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手里用武力夺取了政权，然后呢又召开这个立宪会议。可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没有赢得选举，输得很惨。这样子呢，他就这个悍然再次发动武装政变，就建立起了所谓这个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所以从这个共产党政权的诞生之日起，我们就看到 他是完全的就是蔑视这个宪政民主的理想，而在这个在此基础之上，他就建立起了他一套那个整个的所谓共产党的专政，那么其后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看到所谓以后的一系列的这些错误和那个灾难的发生，因此呢，最后他遭到失败，遭到了包括这个苏联共产党人自己在内的人的这个唾弃，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了。
好的，那谢谢胡先生，我们来继续呢，我们今天对十月革命的讨论。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呢，我们看到呢，对于前苏联发展而来的这个俄罗斯和所有共产党国家来说呢，都是一个大的事件。那么，请问胡先生，目前俄罗斯的这个普京政府对十月革命持有什么立场？国际主流社会又如何评价十月革命和苏联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呢？胡先生，
普京政府对十月革命，对苏联的共产制度一直是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那因为有两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起了，一个是苏联的转型，一个是苏联的解体，普京呢对后者，对苏联的解体，苏联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而变成了分成了15个国家，对这点他一直表示很遗憾，他有重新恢复那个古老的俄罗斯大帝国的那种梦想，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他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在苏联实行共产党专制已经建立共产制度这一点，那他的立场非常明确，一直是强烈反对的。我们知道，就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在莫斯科落成了一个纪念物，就是哭丧，就是哭丧之墙，就有点像这个以色列的他们那个哭墙，用这么一个纪念物，一个纪念建筑来纪念十月革命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在这个纪念碑的这个纪念物的揭幕式上，普京特地讲说，他认为就是说，要这段可怕的过去是不能从民族记忆中抹去的，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所谓最高的人民的利益的这种名义去把它加以否认。他这个指出非常深刻。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出现过，比苏联更严重的这种罪恶。可是当局总是以什么9个指头、1个指头啊，什么3七开呀、历史巨人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免不了会践踏一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共产党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共产党自己能够纠正啊，等等，用这么一些错误的论调替这种罪恶做辩护。而普京呢，他不但是正视这种过去共产专制造成的这种罪恶，而且他拒绝所有为这种罪恶做辩护的论调。在这点上，我觉得他应该相当清楚的。那么至于西方世界呢，国际社会呢，那早就对这个十月革命以及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了盖棺论定。20年前，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前夕，法国出版了一部800多页的大部头著作，就是《共产主义黑皮书》它的副标题就是《罪行恐怖镇压》，那么其实就记录了这个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共产国家他们所造成的这种种罪恶。他这份黑皮书就指出，这个共产国家导致了超过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有2000万人，而中国呢是超过6500万。这个所谓非正常死亡呢，那一来就指的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死亡，另一方面呢就是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而在这一方面呢，那中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整个共产主义共产国家这方面造成的罪恶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惊人、非常骇人听闻的。因此呢，实际上人们对共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十月革命、对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共产国家、共产制度，那已经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这点是毫无问题的。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张先生。对不起啊，刚才呢我们跟张先生的连线呢发生了一些技术故障，现在呢这故障好像已经排除，张先生又接回来了。张先生，过去几十年呢，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尤其是目前的习近平当局，他是如何看待和这个评价十月革命以及前苏联的崩溃的呢？张先生。 张先生，看来张先生的线路还是没有接好。那我请胡平先生，您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说啊，您刚才谈到了这个苏联普京政府啊，这个对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评价。那么中国，尤其是目前的习近平政权，他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十月革命以及前苏联这个崩溃的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俄国，普京政府早已经把十月革命当成一笔他的俄国的一个负资产，当成一个被否定的东西，而在中国那里呢，仍然把它当成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源头，所以他对十月革命至今仍然是大力肯定的。那听说呢，本来这次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当局准备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纪念活动，曾经委托中国社科院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整理一篇大报告，而到时候呢，由这个最高领导人，那很可能就是由习近平本人来做这么一个报告。可是呢，到头来一发现呢，人家俄国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正在清算十月革命，普京政府正在清算十月革命。那么显然他要赶到这种做法，我想中共当局赶这种做法就未免太不合时宜，所以呢，又这件事情就悄悄的就把它放下了，只是在这个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影响不大的一个纪念会，草草了事。所以从这一点上呢，从这个中共当局对于十月革命的这种矛盾的态度，本身也可以反映出中共当局对自身、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尴尬处境。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又回来了。我也请张立凡先生呢，简单谈一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呢，胡先生他谈了苏联，他谈了这个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政府对于这个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这个看法。那中国共产党政府，特别是现在的习近平政权，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张先生。
习先生在他刚上台的时候就有一个新南巡讲话，这个新南巡讲话他主要就是重提这个前苏联解体的历史，他就是认为这个前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那就是一个是理想信念动摇，然后呢这个全面的否定，就是这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啊，全面否定了苏联的历史、苏共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基本上没什么作用，所以呢，他说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要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他说这个苏联军队搞非政治化、非党化，这个就是解除思想武装。所以呢，这个最后时刻，这个有几个人不是这个出来想要挽救苏联，结果还被这个叶利钦带领群众把他们给这个搞掉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苏共的解体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是说按党员比例，苏共超越我们，但是呢，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人出来抗争。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习先生很有一种啊，所谓他的这个男儿的担当，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要不行了，他肯定是要出来坚决抗争到底，要捍卫这个政权的。那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那从他这几年的这个执政的实践来看，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举措，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掌控，对于权力的掌控，对于军队的掌控，啊，他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他就是从负面来这个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然后呢补各种的漏洞，啊，军队上有漏洞，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漏洞，党组织有什么漏洞，他在这方面都在加固里，然后呢要这个坚决的维护这个政权。所以呢，习先生确实是一个维护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男儿，确实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呢，他有一句这个评价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大部分都能耳熟能详。他说呢，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那么现在国际间我们知道流行下一句话，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当然呢，这是指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表现不凡的这个经济增长。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共产党中国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共产主义运动吗？
在八九年孙中波发生之后，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想当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拼命争当国际共产国家的龙头老大，可是都没争上。可是到了后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老大的名义，这个头，这顶帽子，倒自然而然地掉到中国头上来了。不过在起初呢，邓小平还比较清醒，邓小平就针对苏东巨变就提出要这个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他还几次讲，我们千万不能当这个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当了这个头对我们没有好处啊。那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他基于两种考虑。第一是在当时，也就是九十年代初期，那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很不发达，没有资格当头。另外一条呢，邓小平也很清楚，社会主义那一套就是不灵光
啊，
因此他大力主张至少在经济上是富集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的。那么因此他就看得很明白，如果今后中国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由于复辟了资本主义而取得了经济的重大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那怎么还能把这个功劳挂在社会主义名下？因此怎么能够把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成就归结为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呢？所以这个在邓时代，那么他对这种想法他都认为肯定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并没有强调这一点。
嗯，
那只是到了由于几十年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到习近平这里，那么这个调子就高起来了。他就比他的前任更高调的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算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帐下，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
好的，
实际情况完全是相反。
好的，对不起，胡平先生，还是技术故障。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呢，看来的确技术故障不少。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啊，看看试试张先生的连线。过去三十多年呢，所谓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共产主义的成就吗？刚才胡先生谈到这个问题，那中国取得的这个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这个经济成就，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呢？张先生。
其实还是应该是姓资，所以这个邓小平在关于姓社这个姓资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说法就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就没办法这个讲得通，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实际上实行的还是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啊，它是由少数的一个政治集团，啊，垄断的。这种体制，他把这个公有制实际上变成了这个官僚集团或者官僚政治集团所有制，
嗯，
用这种方式来垄断社会的权力、财富以及这个社会的思想。他做到这一步以后，他就能够控制社会。
嗯，
所以邓小平他的这个所谓不争论，也是怕就是这种争论会导致理论上这个矛盾自伐，就不能自圆其说。那现在来看，其实共产党讲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现在变成了就是出现了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权贵资产阶级或者叫权贵资本集团。那过去所讲的这种公有制其实是在这个公有制的名义上讲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实是民进所能官取所需，啊，老百姓努力的在这个发展生产积累社会财富，但是呢这些社会财富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都被这个政官府给拿走了。
嗯，
然后他讲的这些个东西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最终的感觉，他还是蔑视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把人作为生产力的三个因素之一，实际上在这种制度下人 它是没有尊严的。那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这也不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而是这个少数人占据了大量社会财富的这么一种所谓的这个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名义下，其实都是在谋取私利。所以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的那些个公正，连在这个体制下它还是没有。那当然现在可能习先生想用一套他自己的中国模式来校正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呢，他既继承毛泽东的集权，又继承这个邓小平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这个开放模式，从中呢来巩固，最终达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这个作用，这个他正在做。
好的，那这样呢问题就来了。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同意，就是说呢，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绩呢，实际上姓资而不姓社。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邓小平他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革了毛时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却要用通过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国力和财富来恢复和巩固原教旨色彩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包括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那我请问啊，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我请问您觉得这合乎逻辑吗？
这个历来就是中共的这个执政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逻辑。这个也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就是说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他们搞的这一套东西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只是形式上有关系啊，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但是呢实行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毛泽东主义。当然现在有可能再出来一个新的主义，并且呢向全世界来推广。所以呢在习先生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就有这个太子党的这个一些人来向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来这个来宣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要支持习先生来进行一场这个巩固政权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可能他要这个从顶层设计开始，然后呢他要通过土地确权，通过股份制或者混合经济体制至少可以管20年的用，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这个政权20年不倒。现在来看呢，这个思想是越来越强烈，甚至现在也提出了一个30年的目标，就是2个15年的目标，这个也提出来了。其实呢，我感觉还是一种共产主义实验的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们这14亿人其实都是这个实验的小白鼠。从毛主义开始，其实就是偏爱什么东西呢？偏爱顶层设计，偏爱计划经济，偏爱军事共产主义。然后毛时代他是要打造社会主义新人，要搞什么呢？人民公社，要搞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那解放军是什么呢？就是解放军要成是一座大学校。其实他所喜欢的就是这种军事化管理的国家。现在呢其实我们看这种先军政治的这种色彩和这个我们的朝鲜邻居已经有得一比，就是说这条路，就是军国主义这条路现在好像正在大踏步的前行。而对于那个什么现在从娃娃抓起搞什么红军小学现在从基层抓起去宣讲然后要搞社会主义新人甚至于像农村的这些广播大喇叭，这一套人民公社时代的宣传手段都已经用出来了。当然这个东西也有它的源泉来源就是20世纪初的所谓新村主义实验。这个呢当然可以追溯到我上次节目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
好的，张先生。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除了继续关注川普出访亚洲之外呢，我们将邀请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教授就十月革命一百年进行反思与批判。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